当我不能答的时候，不证明没有答案，只证明我很笨。当你没有在这个机会得到答案的时候，不证明神不给你答案，只证明你还要参加别的机会。当你听完还不懂的时候，或者不同意的时候，证明你不单在这个聚会里面领受一些，你应当多多自己研究一些其他与我们受到的困难的问题，因为可能你就是上帝选中来对付帮助比你更强。我们所有的答案的根据，从总原则来说就是圣经。在圣经之外，我们可以作为佐证或者作为引用，但不能作为权威。所以呢，当我们也不想交流中间的困难，我们停留在神的旨意作为最后的决定。这几个原则清楚了，那我们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间就会免去一些困难。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现在还很年轻，甚至你们讲起道来不一定比我更有力。我年轻的时候一大堆问题，我问牧师，牧师说只要信不要怀疑。我心里想，我只能怀疑不能信怎么办呢？牧师说怀疑的鬼要出去，我看来看去看不到鬼，所以我想更好我自己出去好了。牧师说你就信吧，我说我就不能信，那怎么办？那么就信吧。他以为大声喊几声我就会信，我相信信就是喊几声就跑出来，因为我那里头做事情很难。何况当时我是在左派学校读书，什么叫做呢？各尽所能，各取所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们共产党的理论、唯物论的学说、辩证法等等，我问牧师呢，他都没有读过这些。他只讲你就是信好了，耶稣爱你就是了。那么这些呢，怎么证明？怎么用辩证法去领受？怎么用思想去接受呢？都是我不能明白的。好，你可以把这个灯放到，没有办法啊。就把这个放这里好了，可以吗？徐博士，你放到这边照顾照顾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困难信，甚至很难信。那每次我看牧师传道，我心里都有一个想法：这帝国主义的代表在这里，这文化侵略者在旁边里面，在旁边里面。OK， 好，这样比较好。后面有个柱子。所以我想呢，基督教大概是快要无福哀哉了。虽然没有死以前垂死挣扎，牧师大喊大叫，我心里说你快要死了还要喊什么？那你喊一段你就自己死掉了，不需要我们再攻击你，会不攻自破了。那个时候我认为我是了不起，其实是我是起不了，不是了不起。我刚刚读高中了，这眼睛就又高又中了。我感觉到自己有过人的聪明，因为我一面读高中一面教初中，晚上再教夜校，所以我一个礼拜呢，差不多呢，从上课到读书到改卷，一共大概用了90多个钟。像我这样的青年人，大考应付的时候怎么办呢？人家呢用2个月读书，我2天搞完了。所以我没有困难的，就这样一面，我16、17岁赚的钱，就是比苏拉巴亚200万人口那个大城市的最大的教会的最大的牧师的2倍。所以我认为我真的了不起，虽然实在是起不了。那我看了很多传道人很可怜，他们不懂现代知识，他们懂来懂去就懂圣经。这样一本古老的书还拿来骗人做什么？所以我想我很难信。但是呢，我看我母亲的那样虔诚祷告，有信心，33岁做寡妇，凭着对上帝的笃信虔诚，就挑起重担把8个儿女养大成人。后来呢，他天天为儿女祷告，结果呢，7个兄弟5个做牧师。哎，你不要笑，这是中国历史破纪录的事情。因为我还没有死，所以很多人还没有写我们的历史。 如果你要破我的记录很容易，你要生七八个。感谢上帝，神就这样奇妙的带领这个家庭。结果呢，我说上帝啊，如果你答我的问题，牧师不要答，传道人不能答，基督徒骂我没有信心，变魔鬼留地步，鬼出去，我看来看去看不到鬼嘛，你基督徒叫我出去。如果你答我的理，我到世界各地去答问题。比如说我身体很累，工作很多的，我真的不愿意出门，很不愿意出门，而且是坐几十个钟头飞机来几天再飞回去，很讨厌的。但是呢，身体很不愿意，我继续去才叫做为主而去，对不对？不甘愿去还继续去，那才叫做背十字架，甘心去。感谢上帝，就这样。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讲到四十年的时候，现在已经过了三月份了，几十年就这样做。每次我到的时候，我试试看，主啊，给我能知道我听众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讲的时候不是呢在那里打空气，所讲的时候是与他们的思想有一些的交流。因为我过去自己经历了很多困难，很多难题，所以当我讲的时候，无形之中就可以在你们心灵中间产生共鸣，因为你发现你的难题被讲出来了，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我对你说，如果你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那表示呢，我们不够资格大你，因为你是比我高一等的。那你好好寻求真理以后，你就可以比我们更好的大你的下一辈了。这样就生生不息，基督教就一直传下去。我相信比我前一代的牧师传道做了更多解答难题的工作。我认为应当有下一代比我做比我更多的工作才对，否则基督教的信仰是没有前途。信仰对真理的认知，信仰对真理的把握，是一个很深奥的事情。奥古斯丁讲一句的话，也很重要的话 ：faith seeking for understanding， 是信仰追讨认知真理的这个可能。这样信就主动的要借助理性去认识信的内容是什么。信心先看见。那么理性要问信心，你看见的是什么？信心眼光就看到了，但理性说告诉我你看到的是什么？是理性在信心的追讨之下，他愿意更多明白信的内涵，那这个信的就有根有基。如果我们的知识是建立在这个能动摇的、能改变的这些物质现象的外面的话，就像很多科学的理论不是真理，因为科学的理论还没有被推翻以前好像是真理，而许多科学家可以把上一代科学家的理论推翻掉的时候，就证明那一代的科学家所带出来的知识不是真理，而是知识的一部分。这样当知识还没有被推翻以前，人把它当作真理的时候，虽然在科学的范围还是迷信的一部分。中国人很可怜，因为呢，在这一世纪初的时候，所有中国人差不多清一色的有学问的就把这个宗教当作迷信，把迷信当作宗教，没有学问的人所有的迷信都当作宗教，有学问的人把所有的宗教都当作迷信。这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连共产党都开始分别出来宗教和迷信是不一样。成都就毛泽东起初那段的时间，他们根本是太过幼稚的分析什么叫宗教，什么叫迷信。信仰的重要性是超越科学的，因为连科学家不建立在信仰上的假设，也没有产生科学行动的动机的可能。因为他相信可以知道一些事情，所以他努力去研究，结果达到。所以信仰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动力，不单是在今生的，更是在来生的，不是在暂时世界的，更是永恒性。这样的谁轻看信仰，就是轻看自己最重要的潜在能力；谁放弃信仰，就是放弃了自己最重要的价值。而把信仰与迷信混为一谈的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相反的，有信而不求知的人，这个人就是一个不用理性好好解决自己在信仰的可能上 怎样追求负责任的解释的这种责任。所以呢，两方面的配合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们有空，应当参加归正学院一些课程。去年我们办的这个学院是清楚知道神的引导时代的需要，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应当供应什么东西最棒。虽然办一个月就骗了42,000美金，我们还是办下去，因为我们不是为钱做事。等到你们懂得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才来支持已经太迟了。孙中山先生说有三种的，一种先知先觉，第二种是后知后觉，第三种是不知不觉。我们为美国需要从印尼带钱来侍奉，而美国人自己不支持在美国需要的工作，那就很奇怪了。我就看看你们奇怪多久。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正像你赐福以上的时间一样，愿你真理的圣灵引爆我们的理性，使我们归回真理的源头，好叫我们做一个合乎真理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见证你的真理，为我们处于各样理性的拦阻，好叫我们从感性的幼稚基督徒进到理性负责任的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在意志的奉献和顺从加上行动的表达，把我们的信仰向世人宣布出来。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你无用的主，给他当讲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很严肃地说，你们的问题啊是太多了，任何一章都可以写一本书的，我不是开玩笑。人家问三个议题是什么，我讲了6个钟头印一本书出来了。基督论是什么，我印一本书出来了。启示论是什么，我们印一本书出来了。都是一个题目印一本书的，所以这些都可以印几百本书出来的。但是我如果按照那样的内容和分量来答的话，你们一定受不了，很多人可能会死在这里。所以我大概把重要的原则提出来就是，唐牧师，基督教是超唯物和超唯心的，那么信上帝是一种心灵的感应还是一种外在实在的，就是物、如果是心灵感应，那么信神是唯心的吗？如果实实在在的，那信神是唯物的吗？因为它存在，我们是信的。唯心论从谁开始的？应当说比较肯负责任的说法是从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开始。这是归正学院的第一个星期，我会教一课希腊哲学总论。唯物论什么时候开始的？比较严格的追溯到底是 Democritus 开始的。马克思的波斯论文就是写 Democritus 的东西，而且因为注定了用那个作为钥匙解释大自然，就把所有跟随他的国家都带到一定穷的地步。啊，这个基本上的错误呢，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所以呢，马克思自以为是经济大学问家，啊，你接受他理论的一定经济破产。就这几句话，可惜他没有听见。如果马克思今天坐在这里，他一定那个时候不敢随便乱来。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呢，唯物论是人看自然以后产生出来的解释法，唯心论是人看自然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解释法。人为什么会对见之物产生解释呢？因为人有先知功能。这是亚当被造的神叫万物带到他面前让他起名字的一个表征。你是猫，猫就注定是猫了。你是狗，狗就是狗了。狗之所以称为狗是人给他定名的，不是他自己说我是狗。所以这个货物来了，你给他定名的时候表示人有解释功能。Interpreter of Universe。同样它一棵树，不同图画家就用不同的解释角度去把它画成一个不同的画。印象派画出来的是比较模糊，唯识派画出来就比较连根连树连叶都清清楚。还有其他的学派就用不同的解释法解释。Man is created to be interpreter of universe, interpreter of the meaning connection。那这个字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我把 meaning 的 connection 连在一起。人是一义关联的货物， 所以当你发生一件事的时候，你不要单单为那件事哭，你要想那件事跟你的存在同那个时刻遭遇有什么意义，在以后的日子可以用。一个人产生意义关联的时候，他就用了他的先知功能。这是指基督教，特别是 Reform Theology 归正神学特别看重的，有许多福音派的其他神学系统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你听福音的听几十年，从你听了讲到你发现有不同的地方，同样是基督教，因为在 Reform Theology 我们看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是福音派没有看到。 OK， 现在唯物论是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唯心论也是自然对自然一种解释，而解释是被造的人，而被造的与被造的世界都在被造界里面，所以唯物论唯心论都是人的产品。这样的真理如果是人的产品的话，那么呢，使人存在的真理本身是脱离成神人存在的自我的本体存在的话，那么呢，应当的解释从那里神来的。所以以唯物来解释自然，或者以唯心来解释自然，都是很次等的事情。这样神说我的道高过你的道，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就表示神道高过文化，这时候是基督教一个真正肯定的根基理事。从神的启示来看自然，就比从被造的眼睛来解释自然是更高超的。这是我昨天讲而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昨天讲的东西如果再解释每一句话又可以解释一两个钟头，那就永远讲不完了。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基督教不是像你想象那肤浅老阿婆所信的那些迷信。基督教可以把从这 Pelus Anaximander Anaximander 这 Socrates Aristotle Plato Empedocles Heraclitus 所有的哲学一一批判，把他们所有错误的毛病所有的肤浅的地方体无完肤的把它讲出来，那是基督教。因为神的道是超过所有人的思想形态。根据我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思想马克思理论都是很肤浅的东西。那么神是什么？神不是物，因为物在物之界，灵在灵界，物与灵之间呢都在被造界里面的，神的灵就超被造界的灵，那永恒的灵，上帝式的灵 God is still， 是超过普天位格，超过能见物之界，超过被造心灵界的那永恒的真理的本体的位格，这个叫做神。神是谁？神就是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ersonality of the truth himself， 真理的本身是有位格的，真理的本身是有生命的，这位一切源头、一切真理的本体的自我的存在的那一位叫做神。神不是你想象天上一个老公公胡须长长那个，不是，神就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神的启示就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的那一位的自我对真理的分享，叫做真理的启示。啊，这在我的书里面已经提过好几次，特别是《启示与真理》那本书里面，要花你很多的思想去了解。所以，如果你有多余的钱，不要先买 Coca-Cola， 先买一些好的书。基督教唯一主义、唯心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已经讲出来了。唯一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人本的 anthropocentric system of know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created mind， 但是基督教是 based on the revelation of God， He Himself is the subjectivity and is the personal eternal truth， 那有位格的永恒的真理的本身，所以这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基督教与其他有神论的宗教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神造人的时候就把神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那种认知性放在人里面，所以人没有办法逃避有神存在的这个意识。这个 implanted consciousness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cannot be abolished by any kind of philosophy， 没有一种哲学能够磨灭掉人心灵中间已经被生根植在里面的神的意识。为这个缘故，无神论是比较属于无形的有神论。 Atheism is a type of theism， 你还听不懂？你说的 Hepatitis B Hepatitis C B 型肝炎 A 型肝炎 有神论的 A 型的叫做无神论。 Atheism is a type of theism， 它是 所没有的神论，他在神论中间是故意说没有的那一种，叫做无神论。所以无神论是自欺欺人的。毛泽东年老的时候对 Edgar Snow 两次说，我不仅要去见上帝，是很严肃的话，这表示什么？他没办法遮盖他里面那个已经有的意思，神是存在的。你去他 Khrushchev 到联合过来的时候破世界纪录，可惜没有进到 World Guinness Book of Record， 他用苏联皮鞋打联合国的桌子，这种苏联文化是很少人知道。他还下飞机的时候，一个美国记者问他说 Mr. Khrushchev are you an atheist？ 美国记者是很消极的，你是无神论？ Yes, I am an atheist. Who knows? Simply because you're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So you say I'm an atheist. Who knows? Did you know how to believe the existence of God? Because God knows I am an atheist. 中国古语有一句话说的，穷则夫天，痛则夫娘。你痛到极点的时候，你会叫妈妈，觉得妈妈死了。你苦到最苦的时候，你会叫天。天是什么呢？按宋朝的臣子讲的话呢，以其行疾而曰谓之天，以其主宰而曰谓之地，上帝那个地，非有二也。是孔子之天变之，天变之。孟子的天降大任以斯人也。所以这个这个四书里面的交涉之理，谁祭上帝也，也是一样的东西。就冥冥之中万有一个主宰，那个超乎万有的最高主宰，那就是上帝。就是这样简单。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有神论吗？是的。其他宗教的神呢，与基督教的神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因为那是从被造的心灵同理性中间对神的解释，这是神自我启示他是谁的那种真理的表达。所以以人本的揣摩是神赐给人的。所以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说呢，把人造在地上，给他定了疆界与时刻，这样的 time and space to limit man's span of life，人的生命被时间和空间限制，又把他们分散的权利，让他们揣摩上帝，让他们去想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想出来的上帝是想象中的神论，而启示自我的上帝是把真理向人表达的真诚，所以这样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几岁？有的人看了大概头发了40岁，面孔60岁，是平均50岁。有的人看呢，听他讲话呢，他这个声音好像30多岁，就这样有元气的人呢。有的人听他看他讲的东西呢，就说了什么古旧中文、英文都讲出来，这大概呢是有很有经验的，可能60岁。我说你怎么猜都好，我不告诉你我几岁，你就没办法猜准。但我自己说我几岁的时候，那就比你猜我几岁更准了，对不对？但我告诉你我几岁还不准，因为我告诉你几岁是我妈妈告诉我的，什么事情。哦，很多人的出生日是假的，或者好日子是不对的，所以你没办法追究到底，除非真理的本体，真理的自身才有真正的知识。这样的人对自我的知识还不完全，所以中国人知道这一点，就用一句话表达：旁观者清。表示自知之明是很难的。只有神的自知才是绝对真实完全准确可靠的自知。 The self-knowledge of God is the only accurate、哦、你可以看到启示真理那种。好了，我们接着再讲下去。那么所有的宗教论神的时候，他们是以被造的宗教性同心灵本能去猜谋神产生的解释，而基督教论到神的时候，是从神自己的启示最根本来去影响理性的认知功能产生出来的解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解释神的都不一样，因为连已经有的启示，理性还是需要向上面启示做一个反应，而人是 the only being to respond to the revelation of God。 我们对神的反应功能是人超过所有动物最大的不同的地方，这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所以从这里去认知神呢，从宗教里面认知神是不一样的。昨天有月亮，你看到吗？我看到， 你看我也看到，你看到吗？四个人看到，第一个是我在哪里看到月，我在湖里看到月亮，我在镜子看到月亮，我在窗口的玻璃看到月亮，我说我在天上看到月亮，同一个月亮呢？回答，同一个月亮呢？是一个真的，三个假的，因为其他的月亮的倒影，月亮的反射，不是月亮的本体。如果你跟我好好听几堂，你就知道我思想里面的东西要的是什么。真理的本体跟真理的导引是两件事。你说不要紧，一样的嘛，反正你嘿，这个湖里的月亮也是一样，那你跑到湖里去死也看不到它，结果送了一条命。你不能说哇，我现在看不到它才不要紧，天天亲自拍照片就一样的嘛，反正就是它，那是一张纸啊，我告诉你。所以宗教若不是神的启示，不是与神直接发生关系，你就是跟照片亲嘴，自以为已经见到太太了。很简单的例子，上帝为什么让那么多同样承认上帝的人分出不同的宗教出来？刚才已经解释了，有一些人以月亮以镜中之月亮为月亮，有的人以湖中之影为月亮，所以上帝许可他们。但是如果当神自己来告诉你那不是我才是的时候，那你就不要以为他很骄傲了，哼，难道那个不是你才是，只有你才对，那对的说自己对还不对，那怎么办呢？连他自己来也不可以，那怎么办呢？所以这就表示了你对真正临到人间道成肉身基督的反应错误的时候，你就很难逃过上帝的审判。所以圣经对这样的反应有一句话，我们的父有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你不要以为那是很简单的事情。你没有参加退休会议，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以前，如果你拒绝上帝，你的罪比较小。你来听了真理以后，你再抗拒的时候，你的罪比较，我不是开玩笑的，因为神是轻慢不得。你是巴不得我不来，你已经来了。例如犹太教、伊斯兰教，他们都承认上帝，同一个上帝，但他们对基督的认识都不一样。为什么神不给他们他的启示，让他能够同意？神已经给了启示，但人不接受。所以呢，能够接受是神的恩典，不要接受是人担负的责任。这句话里面还有可以解释的好几十点，很重要。所以抗拒神、侮辱神、忽略神或者轻慢神的都要人负责。你说我也不轻慢，我也不侮辱，我也不拒绝，我也不抗拒，我要接受，你才发现你要接受你根本没有能力接受。所以能接受能真正认知他还需要神的恩典，而在还没有认知以前就抗拒，那是你自己要负责的责任。上帝为什么造人？我要问你，上帝为什么不可以造人？我们常常把上帝当作一个被动者，可以随便我们来问他。你的问题把它产生反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问题有问题了。而会发问题的人是有问题的人物，而有问题的人物不一定是问题人物。虽然如此呢，问题应当好好去尊重他，所以我尊重你。上帝为什么造人？因为人可以成为神的代表。神为什么需要一个代表？因为在神最高超的表达自我的时候，就叫做代表作。贝多芬以前很少人把法国号放在交响乐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贝多芬的第三个交响乐里面就把 French Horn 的地位提高了。贝多芬以前很少人可以用两个音达到很有力的这个主题， Haydn 的104用两个音，一个主题，但是力量不够，贝多芬用两个音，一个滴，一个哆，滴滴滴哒，变成命运交响乐的第一个主题，滴滴滴哒。你试试看，哆哆嘞，哆哆嘞，你没有力。You know the difference。你欣赏一个东西，不是啊，我听过了，你听过等于还没有听，我告诉你。 你来过等于还没有来，因为没有把重要的东西抓住，你就没办法分辨。你研究贝多芬，研究海顿，研究巴，研究 Handel， 你发现他以所有的作息在不同的地方在哪，那就是你认识他的开始。不是，我听过了，我听过了，我真正听过很多人说我听过，我也听过，听过他们讲，我听过，听得讨厌。上帝为什么造人？当贝多芬在最高潮的时候，他把整个生命放在他音乐里面，那个音乐就是他的形象。神创造万有的时候，把他整个最高的形象放进，那就是人。So man is God's image。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哲学对人的评论比这一句话更高潮。你把苏格拉底的人的柏拉图的人观，你把毛泽东想象中的人到底是什么，做一个比较，你知道毛泽东最差了。毛泽东把人当作炮灰，把人当作呢玩具，他根本到底尊重人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他说他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而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人是谁？人是神的形象。当你真正知道人有这么尊严的时候，你才真的懂得叫什么人权。谈人权都不提到神的，这是一个做梦。所以天安门外面那些青年他喊我们要民主，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民主。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民主时代，一个是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另外一个是一个法国革命以前欧洲开始发现人的重要性的这种神学。而苏格拉底的这个民主根本是一个假的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雅典真正百姓呢里面有差不多60%是奴才，而这些奴才没有资格选举，所以他们的民主是把那些奴才放在民权之外，把那些贵族当作有权选举。苏格拉底比以后的柏拉图的阿里斯多德都是走了一个寡头政府的这种思想，所以他们不认为奴隶应当参与选举。我这个研究的真正的民权呢，就懂得到了改教时期，有对应的神形象样式重新解释 ，reform theology contribute the meaning of human right， 归正神学的重要性。现在很多中国教会根本没有看到，很多中国教会还停在那个福音啊，教人信主就结束了，文化使命一窍不通，还在那里用感性代替。所以我的责任很重，我对很多教会的领袖有很多很多。为他们祷告的地方，可能再过几十年才有人真正觉悟到我心里的负担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上帝造人要代表神，所以呢，在 Reform Theology 里面就提到了三件事情：人有理性，人有法性，人有德性。理性功能是解释自然、产生科学知识、教育一个很重要的范围。法性是公义、法庭、执行、刑事这个法案，所有这个司法或者立法院，这是很重要的功能。这事情就是在社会中间人的道德、良心、行为的规范，人应当怎样负责的这个范围。这三个性加起来是神形象的代表。但是呢 ，Reform Theology 的 tradition 呢还不够深入，所以我就讲了一个讲座，印了一本书出来，人有神的形象。那本书里面提到创造性，提到永恒性、永存之物性，提到很多在过去系统神学里面没有提到的事情。人是唯一能有创造功能的活物，所有的猫就每天猫来猫去，吃吃东西找老婆就结束了，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历史。好在猫没有历史，不然你上课修历史修到死的修完修不好，你就研究人的历史。历史是什么？是创造功能的记录。人能够使用工具，这个是马克，这个达尔文理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是，人是能使用工具的东西。最糟糕的达尔文的人能使用工具，到了马克思觉得把人当作工具，那就麻烦得不得了。人呢，可以发现隐藏的大自然中间一切的真理，产生一个呢普世的定律，用那个定律在应用在发展科学的地方。那么上帝造人为什么？第一，上帝给人权柄管理大自然，管理大自然不是糟蹋大自然， 你有权超越自然，然后去糟蹋大自然，要受审判。到了二十世纪，这个汽车工业发达，带来了许多祸患，原子能爆炸带来了许多危险。从现在许许多污染社会以后呢，环境污染使我们产生了需要保护环境的这个观念，而保护环境的观念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人的词 ，cultivate， 有个 cultivate， 有个 protect， 你要保护，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原子。圣经伟大，
人类走了几千年历史，大自然的经验，这是
你来先看圣经，你为这是可以随便丢掉的书。伊甸园，我把你放在伊甸园，你要心里看守 ，to protect， to cultivate， to utilize， 你要保护它，你要心里它，你要看守它。这个大自然的美得不得了，上帝没有造任何一个星球比这个地球更美。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科学进步到带你全家戴着那个玻璃裙的帽子到月亮去，全家能到那边平安感谢主，你要亲你太太的嘴的时候，你一开起来马上没有氧气你就死了。你回头看，哎呀，地球这么漂亮，又有树又有草又有湖还有蟋蟀，这世界太美丽了，神就造这样伟大的大事了。那你说呢？神在哪？神要你看顾自然，研究自然，利用自然。奇怪，上帝的泥土里面隐藏着氮，你把氮做出来可以做大船；上帝的地球隐藏着铝，你把铝做出来可以做飞机，又轻又坚固。这里面的不同原则、不同元素的东西，使你可以尽量利用。神这样爱世界上的人，我讲神爱世的，很多人就谈到上帝把耶稣赐下，当然那是最忠心的、最伟大的爱。当然那以外的还有许多神的爱的表现，上帝造得很奇妙的。所以呢，树吐出来的是氧气，你吐出来是二氧化碳，你把这个丢给他，他那个丢给你，丢来丢去变成彼此相爱对不对？奇妙的，人丢来丢去的都不能彼此相爱，就神造的才能彼此相爱啊！你说的我把灰尘丢给你，你明天造回来就叫做礼尚往来。所以连这个呢救恩呢、啊、从耶稣单单最后都影响了西方文化。中国的扫地扫了几千年就扫到旁边，明天我怎么扫回来，你再扫回去，对不对呢？我们的桌子油当中就丢下去啊，没有了，这边没有了，根据物质不灭定律啊，这边没有就那边有，对不对？在地摊的地摊上去到地上，永远去不了，什么办法呢？西方用吸收的 vacuum，这就是担当罪恶的观念进到文化里面去了。中国人没有神学，所以这个呢，他的文化没有办法逃脱那个人本的这个这种幼稚的思想。你看这个 vacuum 的系统多么不一样，不是把它扫掉，是吸过来，担当过来，担当扫地的这个呢，已经是文化的一个表现了。上帝为什么造人？管理制度。第二，彰显道德。人是唯一有良心功能，能对行为负责任，对永恒产生敬畏的反应的一个活物。所以一个人做好事，全世界反对不了你，他自己一定很安慰自己。一个人做坏事，全世界赞成也没有用，他自己一定在被自己。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他已经不大像人了。没有良心的，进化论最重要的几个人，包括 Herbert Spencer 和 Thomas Henry Huxley， 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良心绝对不是进化的过程所能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你怎么解释？我告诉你，不回到上帝面前，什么都不能解释，你是死路一条。我教这些几十年，我教神学三十多年，我把所有古今中外最有智慧的人言论做一个比较，你发现，只有神的道是真正的大爱。没有别的，很多所谓伟大思想、战无不胜的思想，都是支离破碎、夜郎自大的思想。第三点，上帝为什么造人？上帝要人可以成为一个容器 container 去享受他的恩典。当你真正享受真理、明白上帝的道、启示的内涵，充满你的理性的，你会感到做人真的很有意义。 我很清淡，很多有钱人他们除了零比我多一点以外，银行里面的零嘛多一点，很多穷得不得了，脑里没有东西，就是银行里面很多零啊，零加零等于零，你懂不懂？你到最后死了他一个都没有带去，这个叫做零加零等于零。很多有钱人除了有钱以外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呢，我感到我比他幸福。你跟他谈这些我懂一些，跟他谈建筑我也懂一些，跟他谈音乐我懂一些，跟他谈艺术我懂一些，跟他谈历史我懂一些，我很快乐。而我懂得这个总原则是神，所以从那里看万物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非常的这个统一，因为真理的本体影响了整个真理所有的方面。这种对认知真理也产生了快乐啊，绝对不是有钱能代替的，你懂吗？当你看一座山的时候同猫看一座山不一样的，猫看了没有什么可吃的它就跑掉了，你看了你可以想象真奇妙，那造型之美，气候之美，这个脸色之美，你就享受了，享受了。所以同样去旅行回来，文学家写一篇很伟大的诗，你呢就回来就去睡觉。里面那个感受，那种 container 能够容纳上帝的恩典的那个力量，使你做得很有意义的。台湾一个文学家张晓峰，林志平教授的太太，他有一篇文章里面写一句话：一个人看了大自然这伟大的美以后，回家说没有上帝，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我知道，神经病。到底有没有上帝？不必到底啊，一半就看到上帝了，什么道理？如果没有上帝，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我到天下去各个国家，对几百万人，差不多当场听我讲到的超过一千万，这是什么？很少人问我到底有没有龙。因为还没有摸到表面就感到没有了，不必到底。但是各处的人都问到底有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连这个问题你也不会问。就是神存在，所以你会讨论神存在同神不存在问题。神的存在不是我讨论神存在不存在的结果，神存在是我讨论神存在神不存在的原因。你注意这是重点啊，神存在不是我赞成不赞成的结果，神存在是我能赞成他或者反对他的原因。如果没有神，你反对神，反对什么？我反对上帝，那根本无神的反对跟没有的东西。你反对神就证明有神，所以你要反对他。当狗吠得很大声的时候，是表示威胁者正在他面前，所以他大发脾气。为什么要反对宗教？因为宗教里面有一个固定存有的存在威胁，实际上你反宗教的人没有办法处理，所以一定要反对他。丹麦的这些个曲克刚讲一句话很好，我因为没有那么他出名，所以我想不出来，后来念过了，所以我就传给你。他说没有人反对不重要的事情，大家说我反对不重要的事情，没有的事。到底有没有神？不必再解答了，你跪下来谦卑地说我需要你，他就在你心里给你一个感应，神是存在的。人的生命如果没有超乎这一生的意义，固然可悲，但怎么样知道这不是事实呢？为避免这种可悲而愿意一造出所谓的意义来是不可取的，请拿出证据。请问什么叫证据？什么叫证据？如果你要讲证据，我就告诉你，证据的本身是很难有证据的。证据，你们这些人呢、啊？包括我。好了，我们讲还是谦卑讲，我们这些人呢、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个爸爸，但我们研究科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请问爸爸，你什么证据证明我是爸爸？ 你上来，你不要怕，我不会杀你。你有没有爸爸？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爸爸？
他爱我，
他爱你。OK， 啊，以后我爱你，你也叫我爸爸好吗？你这个，你研究科学的是不是？研究科学的这样不合科学，因为他爱我就是我爸爸。当一个神经病的爱你，你也就别人叫他爸爸。我再问你，你研究科学好好回答，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爸爸？
我们生活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很多人同居的生活在一起是爱人就是爸爸，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爸爸？你要讲证据，我现在来就搞你了哈。我们以为问一问上帝就摇了，不摇，是你自己摇的。好，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爸爸？
那有好多好多事了，比如说生活在一起啊，还有 response 你啊，类似你
有没有可能是哪来的？但是一个生的在你很爱你，也从来不告诉你，你就以为他是你爸爸，有没有可能？有吗？我问你啊，有没有可能？有吗？所以可能你是抱来的。那你不知道，那为什么你们不知道一个信呢？这个迷信嘛。所以你们骂基督教迷信，你自己才迷信呢。
大家都迷信。
那些不甘愿还要拉你们全部在一起，所以我刚才说我们现在他说你们呢、啊，我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你妈妈告诉你，对不对啊？你妈妈告诉你，我是跟他生了你啊。这个叫做什么？启示是必要的，大家说，启示是必要的。哦，启，注意听啊，接下去听啊。对不起啊，你不要告诉你爸爸，我救了你。你告诉他，我也不怕。没有，他已经没有了。哎呀，对不起老人家。好，接下去的我要讲了。你昨天听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如果你妈妈骗你的话，你就可能把事实建立在假启示上。你要抓住原则，我讲都是用原则，我不是用骗人的话。如果你妈妈骗你的话，你就把真理的认知建立在假启示上。第二样，如果你的妈妈不告诉你，你就把假的当作真信，或者把自己的理想当作就是真理。所以昨天我提了 Westminster Confession 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从小到大在教会听不到一个牧师讲过这句话。神启示自己的时候，他自己的本体同他所启示的自己是没有分别的。什么一句话？真神真实的启示真正的真理，这个叫做启示。 The true God truly sincere to reveal the true truth， 那就是我们认知同信仰的基础，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不点出来，你不知道重要到那个地步。等我点出来，是啊，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办呢？感谢上帝，你的母亲跟别人生，然后说这个就是，因为从前那个不成，这个成了吗？那你就给他骗了。那你的母亲实实在在知道他一生只跟一个人在一起，结果把你生出来，他告诉你就是他真的母亲，真正的把真实的情形，把真心真意告诉你的，那你的认知就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所以 the truth of the true revelation from the true revealer God himself is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truth。 你先信我的话了，每一章好好写都可以写一本书了，不是简单的。可能你问的时候你都没有知道，原来你问题这么复杂。那我的头脑是常常想得很复杂，这是我做人困难的地方。一个事情来了，我就想想半天。有时候我讲一篇道，哎呀，他一天讲几篇，有一些话我经过一二十年才肯定可以这样讲。请平心静气。我的心还要你来平定啊。如果真的有上帝，我便是尚未认识他的一个罪。请爱所有的人，包括尚未认识他的， 啊，我这一生已经定了，就是那一天的主啊，你解答问题，我就去解答别人问题。所以我那样决定就违背了我的天性，因为我的天性很急的人，我特别很讨厌讲那些已经知道的事情。这到今天我太太提醒我两次我已经知道，我就感到很烦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不喜欢再听了，这是我的个性。那已经知道为什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还在很耐心的讲呢？因为我使上帝利用了，所以我不敢轻看任何一个问题，你明白吗？你们的问题我是很尊重的，很平心静气，你没有讲一个我已经很平了。接下去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果国内讲爱教者应该爱国相一词，这话行不通吗？是的，一个这有宗教的人不爱自己的民族是不对的，但是爱国爱民一定要爱一个党才叫做爱国的话，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在没有这个党存在以前，国已经存在了，在没有这个民这个国党以前，这个民族已经存在了。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分为一谈。每一个党在治国的时候都认为与我不同的一定是反动的，一定要把它打落水果。那这个是泰国把自己绝对化。所以呢，我相信有很多在中国很爱中国的人被认为是反政府的人，啊，其实不一定是如此。当那个时候呢，毛泽东的思想整个风靡了全中国的时候，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全世界至少有几亿有理性的人正在不用理性，全世界最大群的一批青年人是不用理性如火如荼的赞成理性的事情，啊，那个时候你想他爱国吗？请问那个时候那些几亿青年人是爱国的吗？他是爱党不是爱国的，那个时候不走那条路线的可能是真爱国的。所以呢，我们要很平静的思想这样的事情。土法炼钢，钢琴已经变成很好的成绩了，把它打烂再烧，烧再拿出来，哇，增加生产，这个不是爱国，这个是神经病发作。一架三位钢琴是多少智慧结晶产生出来的，你把它打烂，把它丢在火炉里面再融出来，哇，我今天增加生产300公斤的铁做什么用？敲也敲不出声音来，坐桥不能，坐椅不能，就在那一块钱，那个已经是个钢琴，一个三位钢琴大型的那个弦拉住的 duplex system，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他们发明了以后，那个算准确的不得了，所有的弦拉紧的时候是350磅的力量，不能断。那是用多少的智慧去随便把它丢掉？已经有的铁窗把它掉，这个是帝国主义的东西，那个叫爱国。那个时候你不那么做就不爱国，那么做就叫做爱国，而那是糊里糊涂的爱国，不是真的爱国。所以呢，爱国、爱党、爱教这个事情呢，不是这样简单解答的问题。我相信毛泽东初期盼望拯救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民族，这个动机是非常伟大的。但是他不过是一个人，而人不是神，人把自己当成神的时候，就变成神经病出来了。人都有可能错误的，我有可能错，你有可能错，每一个人有可能错误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混乱。当一个政治领袖勇敢认错的时候，正是他伟大的地方。而我还没有看见多少政治领袖是勇敢认错，他觉得我们在改进，改进就是收回过去的错误，但是从来没有说我们过去是错了。我只有听过这个 Gorbachev 讲一句话，我们得罪上帝，我们有罪了，他讲过这个话。中国的领袖很少敢讲这样，勇以认错，善莫能改。老祖宗孔子就讲这个话。我昨天提到李万斌弟兄那句话，当他收回又是让大家自由发展经济市场的时候，中国人自动就有富有了。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讲的一句话，你注意听。元代的时候呢，元代的时候中国的国民收入是全世界第一的，你知道吗？ per capita 全世界第一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总平均的国民收入，每一个人的这个利益都到比中国人更多。 中国如果不是封闭制度的影响呢，这到现在应当是富有到什么地步。但是呢，竟然到了某一段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后的时代，中国变成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呢？因为爱国。什么叫做爱国？爱一个姓毛的就叫做爱国。我才不愿意把整个生命投入这种非绝对而绝对化自我的这种观念中间。我们中国人呢，有两个很极端的思想。中国人不是大就是小，很少中的，所以他们要叫做中国人。所以呢，五个房间叫大旅馆。你注意看中国人，不是什么小小住小室啊，这个小室不是小就是大，奇怪，很少中的。在台湾有很多牛肉面大王。现在王朝一直减少了，世界最多大王的在台湾，一大堆王在那里。联合国的 General Assembly 它不用 Great 不用 Big， 它用 General 就是普遍的一个大聚会。所以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几千个人也不用随便用大这个词。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大布道会36个人。你看苏州小馆某某大旅社，不是大就是小，很多很少说这是呢 Pennsylvania 中旅馆，很少说。所以中国人无形中就变成走了两个大极端了，不是做奴才就是做不才，不才出来他就判断全国做奴才，连他的部下副主席全部要做他的奴才，他是干的。这是中国的劣根性。你如果真正爱国，你要从这里去除劣根性，你不要为一个独裁出来全部做奴才，这个叫做爱国，你的思想还很落后。从有神论的角度来看，怎么回答人的先有意识还是先有物质这个问题？那这个老问题老得不得了，你再提出来。唯物论认为呢，是物质决定意识啊。唯心论认为呢，是这个意识决定物质的存在。我们有神论的角度来看，是神创造了物质，再把意识放在物质里面，使人成为有永恒性的代表，人成为永恒的活物，是这个问题。类似的问题，如果遇到激素的身体某些成分与正常时不一样，是化成是什么？是化学成分的改变呢，或者影响人的思想呢，还是因为这个思维的改变影响人？两样都有的。一个失恋的人身体会瘦下去，这个表示了心灵影响身体。一个吃得胖的人呢，就比较有力量拿东西，也比较有力量精神，这个吃得多，吃得营养好一点，比较有力量做一些苦工。这个呢也是，这个叫 interaction theory。在人的灵魂与身体中间的 theory 有好几个 emergent theory 用在 action theory 很多的理论，你有研究这个人类学下去。回答讲下去。为什么叫他下去？因为神造人比物更高，除非你是绝对唯物论的，就认为差不多一样。好了，有没有人在物质方面最困难的时候心灵力量大得不得了？有。有没有人在体质方面衰弱的时候心灵就低皮得不得了？也有。所以呢，这个互相影响的作用不能说谁先谁后，但是呢，信仰的力量常常超越物质的权法。有一个人信仰力量大得不得了的时候，我所读过的书里面最最可怜的，但是我是最佩服的，是一个人被逼受苦受逼害以后呢，他禁食119天，这个趁着皮包着骨头像死人一样，三分像鬼七分像人。但是呢，结果他靠着主的恩典活起来，再继续为信仰同传道活下去，成为伟大的一个圣徒。所以这很不一定。 同样是一个经历，我心里就来看，对经历的感受是次要的，对经历感受的反应和决定是重要的。有的人失恋了就永永远远不结婚，就变成傻瓜一个。有的人失恋了，他说我就再恋就好好的了。有的人做孤儿一生就变成自卑感，有的人做孤儿也就开孤儿院帮助变成孤儿。所以呢，你不是在那受了什么经历，受了什么经历是次要，你受了什么经历，怎样去反应去胜过你的经历，那才是你人格伟大的地方。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神的灵，在爱里面感服了一个人，使这个人完全降服、顺从，在他引导之下，整个位格被主的灵的位格所管理，这个叫做圣灵。圣灵不是 Coca-Cola， 所以你说你满了满一半，你满四分之三，它比你更难，不是那个，就是神灵的管理你整个人。所以当你理性归真理，感性归神爱，你的意志归神的旨意的时候，整个上帝的灵、上帝的道、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感情管制你整个人生的各方面的时候，就是圣灵。中国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谈来谈去都在天下。圣经讲的造天上之忧而忧，造天上之乐而乐，那就是圣灵充满的感觉，这是天上问题，天上的问题。在中国的思想里怎么搞来搞去，都在这个 horizontal 的这个 dimension 里面，没有进到这问题，一提到问题就马上断掉，你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孔子提到了破罪于天，马上无所答也，因为这个东西马上断掉。整个中国的文学里面，无论李白、杜甫、白居，都是人以自然，自然以人，人以人，人以自然，自然以人，人以自然，以自然的描写，没有办法跳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整个中国文学没有办法在世界的文学里面站到最高的交易，最重要的教育的原因。但是你看又不止，一下子把人性提炼到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cosmic drama 宇宙性的那个超自然的整个关系的中间，所以这个人性的规划就变成进到你整个文学领域里面最高的地步。这个 vertical relationship 在中国哲学里面没有，在中国的诗歌里面没有，在中国的文学里面没有，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基督教可以给中国注入最大的营养，给中国文化带来最大最大的内涵，可以把中国民族带到最大最大的可能性。从普遍启示的范围来说，中国人是世界最聪明的民族之一，我不能说最聪明的民族咱们 full stop， 因为那是自傲夜郎自大。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希腊人的头脑想自然的时候就产生了研究，从这个研究的方法论，所以他们的 logic， 他们的 syllogism， 他们的 deduction induction 影响了整个世界。中国人呢在各方面的这个成就呢，从经验去摸到一些成就的这种可能性比很多民族更高。在元朝呢，怎么样把铜烧1300度，氧气调和到恰当的时候，结果的回复过来，就铜就变成完全像血一样的红色。这个东西呢没有一个人懂，只有中国几个人懂。所以元朝瓷器的琉璃红啊，现在每一个都是几百万美金，真正元朝的东西。我讲的不是乱讲的，我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怎样铜还原氧气不够变成颜色，太多是色，太少变成深刻色，这样的就完全失去原来的美。这些东西中国人懂得不得了，把它分析起来，现在把那个琉璃红的这成分呢，这汝窑啊，这个汝州的这个窑啊，宋朝的汝窑里面的成分，把它比差不多每一个汝窑的什么时候发出成分的样子，中国人是聪明的不得了，这成分。武术方面也聪明，什么方面也聪明，可惜呢，封闭主义把这个带到从过去到现在一样聪明。他听不懂就算了。有一次我不能睡觉。我就啃着休书，啊，不能睡觉，看这些书是不能睡觉。 我知道，但是这个叫做不能睡觉的厕所，要不看到这个赫格尔评论中国的一篇文章，我发现这个老的国人比多数中国人更懂得中国人毛病在哪。他说你不必挂虑，中国人很聪明，三聪明，3000年以前就像今天这样聪明，表示这3000年没有什么进步，你懂吗？他讽刺中国人到那个地步。赫格尔是谁？马克思的老师啊。很可惜的，毛泽东的拜师拜到马克思，不拜到他老师的老师那里去，所以就第一季了。赫格尔说什么呢？中国人常常以几大发明而骄傲自己，中国的发明罗盘，中国的发明火药，中国的发明造纸，中国的发明印刷。结果呢，最大的航海计划不是中国人的大案，最大的战争武器不是中国人发明，最多的印刷工业不在中国，纸的用处不在中国，中国放火药的土豪放鞭炮。我看了呢一笑皆非。如果因为有人批评我们，我们也就恨他的话，这不是爱国，这是误国。我们要从仇敌对我们的批判，别人对我们的纠正中间呢，就悟到我们错误在哪，改进自己才是真正爱国。阿门。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这一生呢，走了一条很多人看过不一样的路线，无论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所以呢很多人不欢迎我，我感谢主，好在有人不欢迎我，否则我就累死了，到处被欢迎，哪里做得完。时间到了吗？还有多久？还有10分钟。那你知道我已经大的是这些，我还没有大的是这些。我不是不要答这个问题，因为你们的问题太精彩，内容表达的太丰富了。怎么样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你先知道上帝普天下的旨意，然后你的旨意就会明白了。什么都不管，只管在我身上是什么，在我身上旨意什么，这个叫自私的人。先知神的万有物的这个旨意，然后再问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我为这个问题讲了12篇道理，连印尼文的书快要印出来了。明白神的旨意，12篇的道理，从万有的创造旨意到救赎主义到个人引爆的旨意，一步一步讲。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讲到很奥秘的话，就变成哇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大问题。讲的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什么叫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大家说，神的旨意。就是神心，聪明的孩子看爸爸的眼光就知道大概爸爸想什么，他就懂了。啊，你懂得看你爸爸的眼睛，啊，可以不可以？不必问。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心意吗？那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明文规条，一字一字一字一花一句一章要你去遵守的那个死东西。神的旨意就是要你的心灵很觉悟的，很自省的，这个非常敏感的，以神的带领和神的心意协调，就是这样简单。是违背圣经的不必讲。你说神感动我杀你，没有这个事。上帝感动你去杀人，不可能的。你说神引导我到你家里住3个月不还钱，我不付钱住上，神引导我，神感动我的。那糟糕了，我如果不给他住3个月，我就亵渎圣灵怎么办呢？如果你到我家里，我上帝感动我到你家里住3年不必付钱，我就马上回答上帝感动我拒绝你这3年到这里。有的人上帝感动我跟你结婚，人家已经有了太太，上帝怎么会感动你跟他结婚？这不可能的事情。有一次我在台北找到一张这个问题解答，庞弟兄，我深深知道神感动你跟你结婚。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而且很英俊的我。所以呢，你为了要顺服上帝，一定要还没有解答我的问题以前，先在某某课室等我。我看的时候呢，那日期是3天以前的，所以我知道一定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上帝给我很不巧的3天以后才看到这一张。 我就忘掉他了。现在那个人在哪里或者在这里我也不管了。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合乎圣经的原则。第二样，神的旨意一定赐给你顺服神心灵的平安。第三样，神的旨意一定使那些真正爱主的圣徒给你有同感。第四样，神的旨意一定在以后的历史中间继续向你解清楚。所以许多时候你顺服的时候知道原则上有错误，但是还有一些困难，不要紧，以后你必出头，就是这样。你与那些真正的爱主人常常祷告在一起，有一些困难彼此讨论是很重要的，因为圣徒之间的交通常常把上帝的旨意带出来。虽然不一定有一些人比你更早看到，那个比你更迟看到上帝旨意的可能成为你的拦阻，但是这种例子很少。因为真正比人更先就悟到一些神清楚特别的引导的人是很少很少，不是没有。那么你就有困难，因为先辈的人不赞成你，那怎么办呢？你就应该自己孤单的去站。这个甘乐的屁股长是这样的一个，他同时在没一个人看见他看到的，所以他们把他们当作甘乐疯子。但是呢，现在大家知道他是甘乐的天之教子，当时他们把他当作这个甘乐神经病人一样的。大家过了他死了以后 Karl Barth、 Martin Buber、 这个 Emil Brunner 还有 Paul Tilly 全部受他的影响。所以呢，他是太早生两代，太早生两代的人，当代把他当作孙子，后代把他当作祖宗。这个叫做早生的天才。我看到你规定是这样子的，好了，你是这样子的。